那张作霖呢，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，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，死脑瓜骨，不是那个人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！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张作霖一笑：“我的马，我的枪，我的家伙，你得给我，不，我还留在我身边做保险呢。别的话别说，马也不能给，走吧，算你捡个便宜。”好嘞，张作霖二话没说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出了榆树林走了。张大虎一琢磨，你还能怎么的？妈，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，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背起挡弦之辈。你在高坎，你想报复门都没有啊！你个小丫子你。张大虎可真想错了。张作霖等离开高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往那一蹲，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，没脸回去了。我见着郭兆志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这跟他栽呢。好，张大虎，看那意思，你低估了我了。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，我不回家，不回家他上哪儿去？过了营口，奔太平山了。太平山找谁去了？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有两个人劫道，张作霖把他们放了，不但没缴他们的借，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。这两个土匪一报号，一个叫青龙，一个叫浑龙，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，因为有前者那个茬，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，书说简短，好不容易找到太平山的匪巢，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。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，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。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？有原因。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、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，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，说杜老派最近收了个干儿子，叫张作霖，乳名叫老嘎子，是我的义子干儿，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，你要多加关照。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、啊，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，惹不起呀、啊。金寿山接这个通知之后，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。青龙、浑龙回来对他一说，现在新出了个朋友，报号爱谁谁，叫张作霖，张老嘎子，高朋友，太高了，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。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，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，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。后来就问兄弟，找哥哥有要求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更是尽力帮忙。张作霖一笑：“三爷，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。说实在的，我栽到高坎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这口气不出，我非憋死不可。我冒犯三爷，打算借20个弟兄，借20支枪，要血洗高坎。”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？这，哎呀，金寿山一听啊，妈，这家比我还敢干呢、啊！我说老高子，人单势孤啊，这么办吧，我绝不驳你的面子，我亲自带着队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不，三爷，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身大驾，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，觉得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， 只好借给他们。20个弟兄，20颗枪，20匹马呀，让青龙浑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钢坎。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，不敢走官道，是绕路而行，也就是5-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。白天他们藏在树林，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，把20个人调配开了，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。青龙浑龙手里都双家伙，问张作霖，我说老嘎子，你说这活怎么做吧，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气的，是斩尽诸绝呀还是留几个，请你转告弟兄，我对付的就是张德虎，跟旁人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伤害旁人。另外我还要活的，我见着张大虎我有话说。好嘞，抓活的得了。交代下去了，一声号令，噌噌噌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。张大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，把人给勾来了。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，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，张作霖领着青龙浑龙也扑到床前，不是爷啊，在被窝里掏出来，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，没人理他。张作霖把张德虎架在院里头，二话没说，砰啪，就是一顿嘴巴子。张德虎，你把狗眼睁开，三爷我回来了，你想到没？老嘎子，不，三爷，哎呀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是不是要要我的命？你要报复？
对，
我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。
挖坑把他埋了，
那就挖坑。张大虎也不白给呀，我老嘎子，你埋吧，反正我活到40多岁，我也够本了。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，你很讲义气，我临死之前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？
行，说吧。说完了我再收拾你。
我老嘎子，你是人物，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，当然了，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，但是我也是逼的。我张作霖呢，不管怎么说我要你命没有？我没要你的命啊，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，我把你放了，你怎么就不想想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害你的心，我这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，你有没有今天？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？恐怕不能吧，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，我把你放了。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，张作霖，你真把我整死，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？你讲话了，我也有3妻6夫，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？
再者说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人命可关天，你要把我给埋了，你可想想后果。青龙浑龙在旁边听啊，不爱听，跳过来砰啪就是俩电炮，他妈你白活什么呢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？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？打死你个杂种！不但揍了他一顿，两个人翻回头来，跟张作霖说：“我说老张。” 事到如今，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、啊！对这号人，绝不能客气。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，
慢。张作霖一笑，我说朋友，我今天这样要了你的命，我不够两撇。你讲话的，你没要我的命，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。你打了我，我打了你，你放了我，我还要放你。不过有一样，我的枪，我的马，我的银子，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，然后我就放你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天哪，你命真高抬贵手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。
把东西给了张作霖，把欠条给了张作霖。张作霖说，你记住啊，这笔账你可欠我的，多单有钱你必须得还我，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。天亮以前放了张道虎，张作霖领人撤了。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，张作霖不走了，对青龙魂龙说，二位老兄，多谢你们帮忙，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就不去了，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。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我光白活白活，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？不，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，这还有50粒子弹，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，只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，留个纪念。这枪送给他，还有我骑这匹马，我骑着没用，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，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，也留个纪念。
哎呀，你留着用。
不，我回家种地去，我留着没用。另外呢，我身边还有点钱，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个大忙，我让你们白跑腿吗？有一份算一份，先过个数多些。啪啪啪一数，连银票再银子，那也小4000-5000两啊！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，余者给大伙都分了。
我三爷，你真大方，挥金如土，这钱呢？
对，张烟是钱，你们弟兄带着吧，你们也不容易。买双鞋穿，你看咱前文书说了，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呐、啊。最大的特点，挥金似土，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呐、啊。因此，青龙、魂龙千恩万谢，按张作霖所说，领人走了。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，抄小道。回去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，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，我的天，
老嘎子，我寻思你归位了呢，怎么样？
张作霖把经过一说，郭兆志昏迷了，没参加这事，一听吓死了，好半天才缓醒过来。
我的老嘎子，往后可别干这事了，吓死个人了。
我这钱怎么办？别动，这钱就放到你们家，你生活困难，一点一点往外拿，可千万别显山露水，看出你发财来，别人一妒忌，那非出事不可。将来我用钱，我再上这拿来。我回家了，咱们今后再见。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回家。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，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，他 他娘都惦记死了，一看儿子回来了，哎呦可乐坏。姐姐姐夫劈头棚子邢丽萍，老头邢福田，蓝宝，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。外边的事情张作霖是只字未谈，心说我该收心了，在家里啊干脆还当我这寿衣偃旗息鼓，看看世间的变化。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十天的功夫，这一天正吃早饭呢，就听后院孩子哭大人叫，越哭越厉害，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。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了，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，他娘也看，一瞅一大帮人呢，往外绑一个人，这个人姓杨，叫杨六。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后头哭啊喊呢，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。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，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。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，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为什么带杨六呢？抓兵，上面派下来有任务的，现在任务还相当严，三个男的得两个去当兵，两个男的得一个去当兵，家里只能留一个。其实这个兵派在谁头上？派在张作霖头上。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，心说这家神颠颠的，神通广大呀，这要派到他头上，他要报复怎么办呢？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，结果把这鹅加在他身上。杨六就一个人，四五个孩子，本来生活过得挺累，他要去当兵，家里就得饿死。张作霖了解这情况，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。等等，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，他不能去。哎呀老嘎子，他不去怎么办呢？管咱们这屯子要十八名，少一个也不行啊。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、啊、我去行不？另外站到啊，我去当兵啊，您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把他放了，我去。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？真的，这还能假得了吗？听着这么多人，我能糊弄你吗？我敢欺骗官府？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，我要当兵去。他娘一开始想不通，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。他娘一想就好，我这老嘎子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，有时候腰缠万贯，有时候分文皆无，妈这孩子干什么呢？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。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，怕张作霖学坏呀、啊、当兵当兵吧，远离家乡避避风声，所以老太太同意了，家里人也同意了，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，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，后来排在七旬里头，日子不多，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。干什么呢？过江跟日本开战。光绪二十年，中日正式宣战。前面说咱说了，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，还要吞并朝鲜。这几年， 在朝鲜半岛上，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。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。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，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，想要刷新政治，富国强兵，有点爱国心肠。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？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、贪生怕死的守旧派，旁人不说，就那个慈禧老贼你就惹不起，头一个投降派。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，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，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，朝鲜有难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啊，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。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，光绪皇帝刷旨六路派将海陆齐动，发动了32万大军。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？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。可张作霖头次入伍，他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穿着军装号坎，还发了一支汉阳炮。张作霖那阵血腥仗胆，热血沸腾，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。在安东驻扎的时候，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？看守弹药库。这弹药库设在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，那要打仗没有弹药行吗？他这哨官领着120人，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。哪是这个土匪，哪儿都有，安东周围土匪也是多如牛毛啊。在五龙背有个土匪，报号老来好，姓钱，叫钱如炳，是个老土匪，60多岁，手底下有10来人，在安东一带横行霸道。后来手下辽水的探听出来了，五龙背下闹了半天有军队的弹药库，这要夺过来，主保大功告成。